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十七章二十七节，亚述王就吩咐说，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，使他住在那地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。这都是不信神的人，不认识真神的一些残余的一些理性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哈。就是第一个，不认识真神，当然就想到说，就算那个地的那个地方的神显灵了，那个地方的神它的范围也只有这么大。各位不要想到我们的神是土地公哈，在某个范围之内很显灵，在某个范围之外就没有。异教的神或假神都有这种，他好像有他自己活动的范围。其实我们从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。而这位神，你真的是得罪了神，你说有一些规矩来指教，我想不信主的人也常常都有这些规矩，这些外在的规矩啊，甚至到了基督教里面应该有怎么样的致敬的方式啊。我们也不是轻看这些，但我们还是要强调说，最重要的是你心里对主的信靠啊。我们不是只一天到晚讲心理心理，只是那个心理是用上帝的话啊为准的，但是那个心里面圣灵引导我们在遵行这些话的时候，也一定不可以分开的哈。好，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，住在伯特利，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。这当然都是笑话。如果现在一个外邦的王叫你回去教导当地的人怎么敬畏神，当年在以色列的时候他就应该做到了。当年在以色列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祭司，你现在回来教导，当然也可能从另外角度现在回来教导的时候更有效果。因为祭司可能可以说啊，你看你们以前都没有听神的话，现在都应验了，回来教导会听，就是被处罚了以后可能会听一点。不过基本上你从上下文来看，他们根本没有真心的悔改，他们对神的慈爱怜悯全能智慧通通都只是很皮毛，甚至有时候连皮毛都没有的认识。二十九节，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，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的殿中啊。大家就排排坐吃果果啦，大家把自己的神放进来啊。这罗马人最会这种统治之道了，就是征服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地方神放到罗马的那个众神庙里面，也表示敬畏的意思，也表示说我们共治的意思。各位，我们的神没有不会容忍这种事的。在他所造的宇宙里面，在他的圣殿里面，在他的子民心里，不可以有第二个的。那么因为没有第二个，只有他。好了，下面就列出这些神的名字：巴比伦人造什么，古他人造什么，哈马人造什么，雅瓦人造什么，西法瓦星人造什么。那么这些甚至还有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谁谁谁谁的情形哈。这一句话32节出现了，后面又出现，在这里也出现哈。他们惧怕耶和华，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，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自己的神，从何邦迁移，就随何邦的风俗啊。真是视食物为俊杰啊，真是最好的这种本色神学家。哎，到哪里就学哪里，到妈祖庙就把耶稣打扮得像妈祖，到观音庙就打扮得像观音，这都是非常侮辱亵渎上帝的。34节，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。专心是我们加上去的，但这个加的当然从上下文来看很对，就他们敬畏神，但是他们没有专心的敬畏神。 就跟我们其他时候也常常犯的毛病，信靠神没有专心信靠神，爱神没有专心爱神，没有恒心专心全心的尽心的去做，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，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。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，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，不可敬畏别神，不可跪拜侍奉他，也不可向他献祭。但那用大能手和伸出来膀臂领你们出了埃及地的耶和华，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。而这里有一个字我特别要提一下，不可敬畏别神。我为什么要提一下呢？提了可能各位还是不太能够看到那个重点。你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字翻译哈，就是同样的意思了，但是在希伯来文，在原文里面，在英文里面都是用 fear， 就是怕。那么我们中文呢，通常把它翻成两个，对神呢就翻敬畏，对其他的假神呢就翻怕。其实原文是这一个字。那所以如果你用怕来翻的话呢，很好了解，你不可以怕别的神。在士师记第六章第十节也是这样讲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摩押人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。就如果不可敬畏他的神，好像我们不太容易犯这个罪啊，我们不会去敬拜那些偶像。但是不可惧怕他们的神，这个罪我们就容易犯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害怕对偶像，好像你到庙里会比较害怕。当然我想这种人之常情，神也不是说一定是那么严格哈，一点怕都不可以，然后就是多么得罪神。但是你需要能够想，你需要能够被提醒，对其他人的神，那些假神不应该有害怕，因为有害怕就表示你对他的能力有所承认，他的确有一些能力，他可以降祸，他可以降灾，他可以降福。福气也许我不需要，但是我怕他会降一些灾祸。基督徒不要有这些想法，我们不怕任何的其他的神，我们单单的怕我们的上帝。你敬畏你的神，你就什么都不怕；你不怕你的神，你就什么都怕。这也是毕竟有的情形啊。那下面讲不要跪拜侍奉，这些也同样的是看起来从形式来讲我们可以避免，心态来讲我们常常有一些在侍奉跪拜马门啊、权力啊，或者是这些东西哈，我们会有这种危险。第三十七节，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，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，不可敬畏别神。再次提到不要敬畏别神。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不可忘记，也不可敬畏别神。又一次提到不要敬畏别的神，不要忘记，这些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哈。三十九节再一次提到，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么多敬畏哈？他可以用其他的敬拜啊，或者什么，不要拜别的神啊，不要怎么样。他一直在讲敬畏，因为你可以说，在他们这个国家亡了以后，上帝可怕或者可畏的地方，应该显得够多了。你不要再叫上帝可怕或者可畏的那个处罚在临到你，所以他再讲说不要敬畏别的神，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敬畏他，他会救你脱离一切仇敌的手。但是呢，他们不听从，人照先前的风俗去行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，这应该就是敬畏，又敬畏耶和华，又侍奉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。 啊，我们看到情形就是，啊，不断的在学习其他的人，学习其他的这个，民族，但是又对上帝呢有一些害怕。哎呀，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心怀二意的基督徒，不能始终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上，全然建立在神身上的基督徒，就都有这样的毛病和麻烦哈。好，下面我们要看到西西家的情形了哈。这个我们同样在看西西家的时候，我们也对比着来看一下。我因为这些圣经上记载就可以对比来看更丰富啊。我们看西西家前面哈，因为我们在列王记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过就是在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。十五章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亚撒利亚哈，列王记下第十五章，亚撒利亚，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，他登基做王。那虽然这是比较早的时候哈，但我们要到下午来讲，就是因为这个跟以赛亚有一点关系啊。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王，这乌西亚王呢，是一个好王，但这个好王呢，也有他不当的地方。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，那时他十六岁。这个乌西亚有一些功劳，或者是有一些从世俗来看的这个丰功伟业哈，收回以路，然后重新修理。他作王的年龄很时间很长，十六岁作王，作王五十二年。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义的事，看为正的事。然后在第五节哈，通晓神默示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撒加利亚是哪一个撒加利亚？圣经里有很多个，我们并不确定，但也跟前面我们看到的情形类似啊。耶和耶大在的时候，约阿斯就敬畏神，这个时候他是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啊，这个话我们当然是接受，这是神的话，但这话也不可以把它太普遍化啊，就是这是神的真理没有错，只是我们不能够就想到说我寻求神，我神就一定要让我每件事都很顺利啊。我们相信神的话，一定是我们会亨通，只是那亨通不是照我们的想法，也不是照世界的标准。好，你在第六节又看到他做了一些丰功伟业哈，就是建筑了城，然后神也帮助他继续攻击人哈，攻击这些其他的不友善的民族。他不仅是有建筑有军事哈，他在畜牧和农业上面也很有功劳。第二十六章的第十节，就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第十节，他建筑了这么多东西，挖了许多的井，他的牲畜很多，那表示他的畜牧，就以色列基本上就是农业和畜牧立国的，这是很有功劳的。然后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，因为他喜悦农事啊，他对农业也很关心。然后你看他的军事也相当好，在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五节就描述了他的国防武力有多强。那十五节的最后这一句话说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这非常的帮助可以指神给他的帮助，也可以指神在他可能他的内阁很好嘛，哈，就给了他好的农业部长啊，好的国防部长，好的各种需要管理的。但是我们提出他一下，就是实在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就是在看到一个王这么好，尤其在南北国分裂之后啊，是不太容易看得到的。那乌西亚王很好，但是他就是后来就不太理想了。就是因为他强盛，十六节，他 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刚才也有人问我哈，这个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啊，做王，就是在第27章的第二节讲，他不入耶和华的殿。他既然敬畏，为什么不入耶和华的殿呢？我想他父亲给他不入耶和华殿，就是他虽然敬虔，但是就不去殿里面礼拜上帝，甚至可能他不去殿里面去献祭啊，他可能请别人去做，他可能在别的地方都有祷告，他可能自己也读圣经，他可能各方面活得都算不错，但是就是不入圣殿，就跟今天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不到教会聚会一样啊。当然你们教会可能少，但很多教会是非常多的。我觉得约坦没有进神的殿，可能跟他父亲强行入殿要烧香啊，可能给他一个印象，就是到神的殿里，结果很不好。也可能他父亲太热心啊。各位，我们还是说，你所有的心态需要被神的话来约束。你很热心，包括我们上午讲到耶户非常的热心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但是掺杂了自己的那些想法就不理想了。他既然觉得一切都很好，那他会不会也觉得说，我去店里烧香就很理所当然的？这些在教会里也会碰到，尤其是一个非常有钱有权有势又有能力的弟兄姐妹，那么很可能他各方面都很聪明，甚至他口才讲到圣经的熟悉度都还胜过牧师，这都非常可能的。那么但是在这些事上，他如果要强行做主没有赋予他做的，他可以建议，甚至可能牧师很多地方非常依重他也都非常好，但是一旦有那种傲气不服神的话，那就不好。越是强大的人，越是有恩赐的人，求主让我们圣洁和善良都能够越发增多。他要在香坛上烧香，你怎么在香坛上烧香呢？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啊。但他就是要在香坛上烧香。那祭司，这里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，他们就阻挡。所以进去烧香是禁止的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，是亚伦的子孙承受圣职祭司的事。你出殿，你犯罪，神不会让你得荣耀。这句话讲得很婉转，神不会让你得荣耀，其实就是你会得到羞辱，羞辱就是长大麻风。乌西亚就发怒，你看听到了劝告他就出去，也许一身的麻风病就可以停止了，就不会有了。但是他发怒，拿着香炉就一定要烧香。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圣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。这也是我们很难理解，怎么叫突然发出大麻风。最多我们只能看到说，哦，他的脸开始变成白色的，他额上变白色，因为麻风好像通常是比较白色的。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，就催他出殿，他自己也急速出去，因为耶和华降灾与他。是出去了，但这个大麻风就一直到死。我们也记得以利沙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叫你不要去做的事他一定要去做，结果就悲惨的结果哈，就基哈西的长大麻风哈。好，他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殿隔绝。他原来很想去，不照神的意思去，结果他就再也不能去了。这不能去，当然一方面他长大麻风，另外一方面 很重要的恐怕就是他也是不洁净的，也不能够再去了。那我觉得他儿子约坦不进去跟这个事情都有一点关系了，不管是他主动的觉得不喜欢，或者说是心理上有障碍，或者就是他不够进钱，我不晓得哈。那人家对乌西亚的一生的纪念，不是他喜悦农事，不是别的，而是在23节说，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。儿子约坦继位，那我们也看到约坦也有一些还不错的，那些部分我们不去多看他。那然后就是亚哈斯，亚哈斯呢就不是一个好王哈。那亚哈斯是不断的得罪上帝，在历代志下第28章22节说，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，惹上帝非常多的怒气。好，当这个王哈、死了以后，就位的就是西西家王。这个西西家王呢，可以说收一个烂摊子，收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是非常艰难的。那西西家应该就是跟以赛亚一起合作的，那因此我们这里要看一下以赛亚书了哈。当然以赛亚工作的时间非常长，以赛亚应该也是王族血统的，所以他输入宫殿也很方便哈。在以赛亚书1章1节说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这是在乌西亚王的时候，以赛亚已经开始工作。那我们也很遗憾看到，就是以赛亚所责备的南国犹大的现象跟北国是非常像的。以赛亚在责备他们的时候，在4到9节哈，那里讲到跟早就应该像索多玛俄摩拉了，然后从10节开始也称他们是俄摩拉的百姓，索多玛的官长。你看到在南国那就比北国更正宗、更传正统，更是在耶路撒冷更是正确的祭司来献祭的，但是神一点都不喜悦，他们有这么多的油，这么多的公牛、公羊的血，你们来殿里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来践踏我的愿语。哎呀，人对上帝，到上帝的殿里去敬拜侍奉，居然被称作是践踏愿语，就跟我们上午看到何西阿说，神借着何西阿说，祭司越多，罪就越多。然后所有的这些献祭和聚会，神都非常不喜悦，理由是哈，甚至祷告也不听，理由是第15节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记得注意那个杀人的3个字旁边有打点，就是没有，原文没有的。以色列人的手里都是血，我们中文说杀人的血，可能也不太恰当，也对了，就是他们，我们上午所讲的北国的状况，在南国也有，就是他们有很多逼迫弱小人，让他们死亡活不下去，所以说是杀人的血。但是我看一看经文的话，可能这个血更多是指祭物的血。哇，你们不断的献祭啊，你们的献祭神根本不喜欢，我不喜欢这些血，谁叫你们来践踏我的愿语。我不喜欢这些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就是不断的犯罪，然后献一只牛和羊，就把你的罪好像都弄清楚了。 那所以下面就讲到说你们该做的是什么。十六节十七节各位不要想到是什么社会福音，福音本来就应该是社会性的，就是我们真正的信靠神的话，我们要有良善的行为。好，在整个南国里面的这些不洁净的现象啊，污秽的现象，我们也可以在第五章那里看到哈，以赛亚书第五章，就是贫富的悬殊这个问题啊。第五章第八节，祸灾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各位，这实在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草地皮啊。有的人就有一大堆的房子，也不是他要去住，就是在那里炒作啊。各位，这些事情我们也得小心一点，因为有的时候合理的投资和错误的投机那个界限也没有那么清楚啊。基督徒可不可以买股票，可不可以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，或做一些什么什么，我都觉得我们很难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划分。事实上我们也记得雅各书讲的，你要把你的钱浪费在你的宴乐中，所以你多求那个妄求啊，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，你们妄求。妄求的意思并不一定是你求很多叫妄求，你求神给你一亿新台币这不一定是妄求，求神给你一块钱不一定不是妄求，你看你怎么用它，你用这个是要荣耀神，那是非常好的，你求十亿都好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